我们一起看新约的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常是那寻求他的人。我们一起念这一节圣经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常是那寻求他的人。在今年新的一年开始，我们要一起思想使徒信经。今天在程序站里面夹了一张使徒信经这样的一个表给各位，你们可以夹在圣经里面，你们可以拿来把这一个背起来。为什么我要讲使徒信经呢？在过去的几个月，有三个原因让我决定我从今年第一个礼拜开始要讲使徒信经。有一次我们处日崇拜以后，有一个人跑过来对我说：牧师，为什么我们每一个月还要一次念使徒信经？到底为什么要念使徒信经？他说我在圣经里面找不到使徒信经。有人可以找得到使徒信经吗？是的，使徒信经在圣经里面找不到。他说圣经里面找不到，这是不是从圣经里面来的？第二，他说我看哦，我们很多时候在念的时候有口无心，大家看着那个在那边念，念了以后不晓得念什么，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可能有啊，我在最前面看不到，他坐的比较后面，他大概观察得到，所以他看很多人好像念念念，讲不好听一点，好像有一点和善念经这样子啊，所以他觉得不念也罢嘛，干嘛要念？我告诉他说，对的，使徒信经里面，圣经没有像使徒信经这样有十二条列出来，但是使徒信经里面所讲的都是从圣经来的。而且如果我们念的不对，我们念的有口无信，我说那我们应该要改正啊，我们应该要把它弄好来。后来我找了一本书给他看，我拿了一本书给他看，我说哎，你试试看去看看这一本书，可能你对使徒信经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你会更了解为什么我们要念使徒信经，使徒信经到底有什么。他拿了那一本书，没有讲什么，他就说好，他拿回去看。过不久以后，他就在打电话给我，他说朱牧师，谢谢你把这一本书送给我。他说我刚刚拿到这一本书的时候，我想哎呀，又是讲神学的这一些东西，一定很烦的啊！朱牧师给了我又不能不看。他说他看了以后，他说他看了以后，他从开始看了以后，他觉得他越看越想看，越看越想看，因为他后来了解到说使徒信经真的非常重要，使徒信经真的非常好，当然那个牧师也写得好。所以他看完以后，他还问我说其实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应该看这一本书。本来他还说他愿意奉献几十本买书给弟兄姐妹，但是我一时找不到，本来我去订了啊，要送给一些弟兄姐妹，结果后来没有订到那一本书，结果也就没有办法了啊。第二个原因也是在一次主日崇拜以后，就有一个人跑来问我，他说什么叫做圣而共之教会？特别在英文里面这一句话 The Holy Catholic Church， 他说这是天主教吗？什么是圣而共之教会？ Holy Catholic Church， Catholic 不是天主教吗？那我就跟他解释了一下，我就发现说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我们在念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很了解。另外一个原因，我们教会是属于美国贵正教会 Reformed Church in America， 那在美国贵正教会的这个体系里面， 他们有一条是说，希望每四年应该要把海德堡要义问答的内容可以讲一次。海德堡要义问答里面有很多的内容，有100多条，其中有一部分就是使徒信经，当然还包括主导文，还包括10条诫命。使徒信经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准备在讲到的时候，以后也会配合海德堡要义问答，把海德堡要义问答印出来给大家。大概第二讲的时候，我就会开始用海德堡要义问答里面的这些问答。所以我们觉得是说，如果四年一次，真正的不是单单念使徒信经，但是可以把使徒信经的内容想过一遍，试想过一遍，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念使徒信经，为什么我们要信，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我们说其实使徒信经里面内容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当我们站起来我们说我信上帝，其实这是信心的起步，或者是说信仰的起步，这是信心信仰的第一步。为什么我们需要使徒信经？当然我们晓得使徒信经是很早的一卷书啊。那使徒信经是为做当日的教会，为做初期的教会，对初期的教会来讲，使徒信经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时没有圣经。我们知道我们的圣经成为这样的一本圣经是很后来才有的，他们那个时候有的都是单卷的，当活页版印刷还没有这样盛行的时候，根本不可能有一本66卷的圣经。圣经都是抄在写在羊皮卷，非常非常贵的，就算说写在蒲草纸上也是很贵的，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有一本圣经。就像现在在一些异教国家，他们不能买到圣经，他们要买一本圣经都是很困难的。所以对那个时候初期的教会，信经就非常的重要。甚至于那个时候因为他们在逼迫当中，他们相信，到底相信什么，是什么能力，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可以面对这个社会的困难，让他们可以面对政府的逼迫，让他们可以面对所有人在现实中的生活，那就是他们的信仰。不然他们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基督而受苦？为什么他们要相信耶稣基督而遭遇到生命的危险？为什么他们要相信耶稣基督而遭遇到苦难？他们要知道他们所信的是什么。所以在没有圣经的这一个情形之下，他们要知道他们所信的信经信条对他们非常的重要。对我们来讲，对今天我们来讲，使徒信经还是很重要，因为让我们知道信仰的内容。我们很难一下就知道所有圣经的内容，到底我们信的是什么。使徒信经把12条最重要的列出来，所以我在发给你们的这一张纸上也列出来1到12条。什么是信经？信经就是用最简单的话把圣经最基本的教导写出来，让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信仰的内容是什么。我为做准备这一个信息的时候，我也去圣马特的图书馆去看看他们图书馆里面有没有关于信经这一些的书。我找到2本，只有2本，那是 CREED、C-R-E-E-D。 我拿了这2本，因为我不太晓得图书馆怎么查书，所以我拿了这2本书，我就到 information desk 到柜台那边，我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帮我查一下还有没有其他讲到 CREED 的书。他看了以后他说 CREED， 他说我不晓得 CREED 是什么啊，真的很多人不晓得。其实你打开英文圣经的时候，你会找到这2个东西， CREED或者是 CREDO， Credo。 Credo 是什么呢？ Credo 是拉丁文，拉丁文表示什么呢？表示说我信。 所以如果我们要对一个信境下定义的话，其实就是两个字，什么是信境？信境就是我信，我相信，我信。所以如果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念使徒信经，就是在表达我们的信仰。我看过一个牧师，他写一本书哦，他说有时候我们在念使徒信经的时候像在祷告一样。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我们在念使徒信经的时候把眼睛闭下来，头低起来，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把眼睛闭下来，把头低起来啊，我们再念使徒信经。但是这一个牧师他很强调说，其实我们信经的功用是我们对神说的。所以就像一个人在现世的时候所说的现世，所以他建议是说，我们应该是面向前面，甚至一抬头向对着上帝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其实也是在教会在人面前承认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信是对神的认知，对神的认信。但是当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起念的时候，就表示说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信仰。我信，这也是一个合一的表态，知道信仰的内容，因为这是对神的认心，这是合一的表态。使徒信经对初期的教会很重要，因为从初期教会开始就已经有异端，在第一世纪就已经有异端。也难怪，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对信仰都是听使徒们讲道，甚至于他们有的人没有见过使徒，更没有见过耶稣基督，所以他们所听到的都是别人传给他们的。而这个传的口传的东西，因为当时没有圣经，所以就会有偏差。我们有时候在做游戏的时候会去做这样的一个游戏哦，拿一张纸写了一些字给第一个人看，第一个人看完以后要口述给第二个人，以后给第三个人，给第四个人，到了可能第十几个人，那个所传出来的东西可能已经完全走样了啊。口传的东西是会走样的，会加会减，我们的记忆力也没那么好，听了一次立刻去传，不一定百分百。所以信仰的东西在没有圣经的那个时候也一样，就会有偏差。那所以那个时候教会的领袖就说，这样不行，如果大家都一直这样传传传，我们是要传福音，但是如果传的内容偏差了，那就不对。所以他们就说我们要有信经，把最重要最主要的我们信什么写下来，所以就成为信经。接着这些历代教会的信条成为教导信徒的标准，这也是我们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念信经，知道我们信仰的标准是什么。在这末世的时候，特别在美国，教会有各种各样，很多很多的教会，很多很多的宗派，到底我们所信的对还是不对，我们怎么来衡量？信经是一个标准，我们看看这个教会所信的，那个教会所传的，是不是跟信经是配合的。第三，信经很重要，因为这是传福音的其中一个工具。如果你向别人传福音，你说你要信耶稣基督，他说信耶稣基督，基督教到底是什么？你说让我们从创世纪看到启示录，那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我们到底要信什么？如果我们拿使徒信经跟他讲，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信仰，使徒信经是可以成为传福音的一个工具。在今天我们的社会里面，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为真理做见证的方法，因为信经可以很明白的、很清楚的解释基本的信仰，让我们用最短的时间可以把信仰讲清楚。如果我们可以用十几次的时间在这里讲使徒信经，其实我们就是把创世纪到启示录完全讲过一遍。因为创世纪到启示录，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跟 使徒信经的第一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是吻合的。一直到最后，我信圣体复活，我信永生，那就是启示录的模式。但是如果我们不晓得使徒信经的内容，我们就不能成为传福音的工具，因为我们有我们就不能用。除非我们真正的晓得我们使徒信经的内容是什么，我们不但会背，我们也会简单的至少最基本的向人解释。你说圣经里面有吗？圣经里面有吗？圣经里面没有完整的所有的信经，但是圣经里面有给我们一些像信经一样的这一些。比方说在罗马书说，你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这样的短短的一句话，其实就是信经的一部分。当埃提阿伯太监要受洗的时候，腓力也是用信经的问答来回答他。腓立比书第二章讲到耶稣本有神的形象，却成为人的样式，被为受死在十字架，这一个过程就是当日教会的一个信经的一部分。所以在教会历史里面，在初期教会里面，大概从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到教会400年，这400年期间，在教会里面有几个最基本的信经，我们不可能全部看，但是名字让你们熟悉一下也好。第一个最简单的大概是使徒信经，以后你们可能会听到尼西亚信经、加克顿信经、亚他纳秀信经，这些信经都让我们可以知道最基本的我们信什么。使徒信经是怎么来的？有人说使徒信经到底是怎么样来的？我们说我们的使徒信经怎么样来的，我们其实也不是很确定，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信经可以分为三段。如果你们仔细看我们的晨曦单的时候，在晨曦单里面好像有一个这样的分法，对不对？我们的晨曦单想表达这个三段是，第一段就是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第二段是讲什么呢？第二段是讲耶稣基督，我信我主耶稣基督，这个是第二段。第三段是哪里呢？第三段是从我信圣灵到我信永生。这个三段的使徒信经是怎么来的呢？一共是12条。我们使徒在晨曦单里面，我们没有把它分12条，因为我们我曾经要分过，但是后来我想一想，把它分12条可能占用的版位太多了，所以在这一章里面就有写出来一共12条。在教会的一些遗传传说里面，他们说当使徒们聚集的时候，他们12个使徒聚集，后来圣灵降临要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想说我们每一个人要出去，但是我们要这样要有一个共同的信仰，所以我们要每一个人贡献一条，每一个人讲一条，把它写下来以后，12条12个使徒无论到哪里都讲一样的东西。但是这是传说，没有根据的啊！有人这样传说，教会里面这样传说，初期教会这样传说，但是我们找不到很确定的文献。倒是在大概主后200年的时候，就有一个教父叫做Irenaeus， 这个教父在他的著作里面就已经有这个使徒信经的模型。所以可见在那个时候，在主前200年以前，教会里面都已经在念使徒信经了。但是到最完整像这样12条已经很固定的这个12条，大概要到主后600年左右的文献里面才找得到。所以我们最早可以找到的这个记录是在主前200年，最完整的记录是在主前600年所留下来的。这个信经当我们把它分成三段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一段是讲到父神是创造的主，第二段是讲到耶稣基督 救赎的工作。第三段是讲到圣灵、教会及信徒的永恒生活。我们讲说使徒信经是在信经里面最简单、最短、最清楚的，因为这三段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基本，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当我们说父神是创造之主，那我们就是在讲创造论。你说创造论最重要不重要？一直到今天人还是一直在讨论创造论，到底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有一些专讲科学的牧师们，他们一面讲圣经一面讲科学，都在讨论这个创造论。所以创造论对人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到底这个创造是神创造的还是自然成的？如果对人类的影响不大，人就不需要再讨论。但是创造论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影响。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工，是在讲救赎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对救赎不确定，那我们真的信仰没什么意义。我们就是要很确定说我们蒙救赎，将来我们往哪里去，需要在这一方面有清楚的了解。那讲到圣灵、教会与信徒的永恒生活，这是在神学界被称为末世论。将来会怎么样？现在很多人都在想将来怎么样，将来怎么样。我们在讲今年怎么样，但是有一些人就讲明年怎么样。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今天在做的就是为做将来预备。有人为孩子预备，有人为孙儿孙女预备，他们都预备的很多很多，都是为将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只想到在地上的将来，其实将来不单单在地上，将来还有在永恒里面。所以使徒信经的三段是讲到创造论、救赎论及末世论，这三段其实是三个很主要的课题。我一直这样讲，因为这三段是讲到神、人与世界。创造论就是讲到有没有神，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跟神有关。救赎是跟人有关，跟我有关，跟你有关，跟我们有关。那末世论是跟世界有关，这个世界将来会是怎么样的。所以在使徒信经里面，这短短的十二计划其实涵盖了整个圣经的主要内容，也包括了今天人想研究想讨论的课题，神、人与世界。这些科学、神学都围绕在这三个事情上。宗教一定讲神、人与世界，科学他们讲不讲神，科学也讲神。无论他们相信神反对神，他们都在讲神。因为这一章他们讲到神的时候，他们科学才能继续讲人跟世界。那哲学更不用讲，哲学一定会讲到神、人与世界。所以无论是宗教，无论是神学，无论是科学，都会在讲到这三个主要的课题。但这三个主要的课题，其实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可以从使徒信经里面来跌跌的体会到。今天我只能跟大家先分享第一句话，我信上帝。希伯来书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使徒信经把人直接用我来表达。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家里会不会一个人念使徒信经？除非你在背的时候，你在写着背的时候。但是我想你很少会在家里一个人念使徒信经，对不对？你不会突然间吃了饭以后就站在那边，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你大概不会这样。我想你大概不会，我也不会。在教会里面除了使徒信经以外，另外很多人都会背的大概是主导文的，对不对？你会不会背主导文？会哦。你会不会在家里用主导文祷告？会，会。 主导文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你会觉得很特别吗？我们在家里会用主导文祷告，但是主导文的第一句话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为什么不是我在天上的父呢？我个人用的时候不是用我在天上的父，而是用我们在天上的父。反而使徒信经你不会在家里站起来一个人念的，倒是用了我信上帝。可能如果是我们写的话，我们会写我们信上帝，对不对？我们信上帝，在教会嘛，大家一起嘛。刚才我也说过，使徒信经不但是对神的认信，也是我们大家合一的见证。所以应该把使徒信经改一下，改成我们信上帝，全人的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信仰是个人的，祷告可以是个人的，可以是群体的。所以你可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要说我在天上的父可以，但是信仰一定要到一个点，就是说是我。使徒信经想表明个人信仰的这个问题，不是我们信上帝，不是我父亲信上帝所以我也信上帝。还有更妙的，他说因为我孩子信了上帝，所以我也要信上帝。有没有这样的？有，我听过也见过好几个这样的人啊。有一些年长的，他们说啊，我孩子信了上帝，我也跟着他信上帝吧。有一些中年的父母也这样讲，我孩子到教会了，我觉得不错，孩子信上帝，我也信上帝了。当然如果因为他们父母信了，因为孩子父母真正信了上帝，那也是好事一件。但是很强调的一件，信仰不是一代传一代传统的一种，因为父亲是这样所以儿女是这样。信仰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每一个人要决定我们自己的事。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来到撒玛利亚，在中午的时候，在撒玛利亚的一口井旁，主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结果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相信了耶稣基督。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本来是到井旁去打水的，结果她水也不打了，她把水罐都留在那边，她就回到城里跟撒玛利亚人说，快来看，快来看，有人把我所做的都讲出来了，这些人都来了。撒玛利亚的人听了耶稣基督所讲的信息，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正是救世主。这就是我信的意义。我们不是因为别人信耶稣我们也信耶稣，别人信耶稣带我们去信耶稣，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慢慢跟神接触以后，我们自己要做出我们自己的决定，我信上帝，我要相信耶稣，我信。信真正的信心是包括两方面的，信的对象更产生的回应。很多时候我们只有在第一步上有研究，我相信，我相信什么？我相信上帝，我相信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他是怎么样的上帝，所以我要念圣经，我要看，我要了解上帝是怎么样的。但是真正的相信包括两件事，我相信谁，我怎么对他。如果相信而没有行动，这个信心是很脆弱的。圣经很强调知与行，不单单知道还要有行动。我相信谁，这是我们对神的认知，但是我怎么对待我所相信的神，这是我们的行动与回应。如果你说 我很喜欢听古典音乐，但是你从来没有去听古典音乐，那你说你喜欢，可能是打折扣有问号的。如果你说我很喜欢吃西餐，但是你天天在家里都是吃中餐，从来不吃西餐的，你怎么说你喜欢吃西餐呢？如果你说你相信上帝，你对上帝一定有回应。一个真正相信上帝的人，他就会敬拜上帝；一个真正相信上帝的人，他就会想受洗表态我相信加入教会；一个真正相信上帝的人，他就会委身。所以当你说我信上帝的时候，其实你在对神说我要对你委身，我对你表态，不是单单说我信上帝好了，讲完以后就好了。你怎么对他表达你的信心？如果你相信医生，医生所说的话你会完全去遵循；如果你对他半信半疑，你就会听一半不听一半。如果你觉得这个医生是江湖医生，他讲他的你做你的，是不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把上帝当作是一个跟我无关，上帝是上帝，你说我相信我相信，但是他所说的跟我的行为无关。相信是认知跟行动，我信上帝。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最常听到的两个关于上帝的问题是：上帝存在吗？另外一个问题是哪一位是真神？这是我们常常所面对的。第一步，很多人都在问：上帝存在吗？证明出来。当然，在神学界里面有很多证明上帝存在的方法，但是证明上帝存在的方法都是根据基督徒圣经的信心来证明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证明上帝存在。一个有存在的东西，我们怎么去证明它是存在不存在呢？其实我们不是在证明它存在不存在，我们只是证明说这个东西是什么。我不晓得我用这一个比喻会不会帮助你。你们知道这个话是什么话？兰花。兰花存在不存在？存在，你就证明说这是兰花。但是你怎么知道这是兰花呢？因为先前就有人讲过兰花是这样这样这样的。当你看到这一个花的时候，你就一对照说，哎，是符合的。因为兰花的特点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可能有十项，所以你把那个一对照的时候，对，这个就是兰花。但是这个实相证明兰花的特点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已经有存在的东西，你才能有这十点。如果没有这十点列出来，你怎么说这是兰花？我可以说它是玫瑰花。水定的说兰花的特点是这样，玫瑰花的特点是这样，那是因为有人定的。今天我们常常用这样的方法来对我们的神，神一定要这样的，神一定要这样的，神一定要这样的。所以证明一下，看看你所说的神跟我的这一个表符合不符合。我们在问说哪一个是真神，结果好像我们把这个顺序都整个的倒过来了，是我在决定这个是真的那个是假的。其实真神不是人能决定的。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说世界上有很多宗教，哪一个宗教的神才是真神？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神假神不是人所能分辨出来的。只有当神自己启示自己的时候，他说我是真神，他启示出来。其实在世界里面把自己启示为真神的只有一个系统，就是启示的宗教。你知道什么是启示的宗教吗？哪一些宗教是启示的宗教？我们在一般的社会里面，我们说大概 基督教、天主教、回教，这一些是属于启示的宗教，因为他们都追溯到亚伯拉罕的神，启示的神说我是神。你去看其他的宗教，其他的宗教他们的神并没有启示自己是神，是教主来认定他们是神，包括佛教、道教、印度教，是人把一些神造出来来认定的。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这样看，我们就晓得其实在基督教、天主教、回教的这个系统里面，我们的神是启示的神。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很特别的，对不对？无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我们都承认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我们都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常常认为神应该是这样的，神应该是那样的，所以我们用我们的思想造出我们的神，从我们的习俗、从我们的经验来造出我们喜好、我们认为的神。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信上帝，这个上帝的特点是全能的神，是创造天地的主。当然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可以找到很多神的特性，神是灵，神是独一的神，是三位一体，神是永不改变，无始无终，无所不至，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全然圣洁，全然公义，全然慈爱。但是在我们的人性里面，我们知道我信上帝，不是我思想里面所创造出来的神，但是却是启示的神。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站起来讲我信上帝的时候，我们晓得我们要相信，如果没有信，我们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但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相信有神，神要尝试那行出神的人。我们低头祷告。